好，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又在主日在一起，相见，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一同的认识主，一同来遵行神的旨意。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面对的人生处境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因为信或者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与他相连的。之前我们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叫《爱的呼唤》。歌词的一开始呢，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生向黑暗内沉睡，人生向断渊经风吹。啊，经风吹，恍惚世烟消逝，难见真理独流泪。啊，这首诗歌呢，当时呢，在我自己人生非常消沉、非常低沉的时刻，整个人生呢。的确，就像歌词所说的，人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你不知道自己在空中漂浮着，你不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把握，你的人生与什么相连，结果目标去了哪里，这些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感恩，今天在为我们每一个因为听见耶稣基督的恩召和福音的人。你的人生是否今天还在像断渊的风筝一样在空中漂浮着呢？又或者说，你的人生已经因着信与基督相连，你的人生已经在它里面有一个深沉的根基，是深深的联系在他和他的永恒国度旨意当中呢？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用为自己的人生有任何的担忧和惧怕，这不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危险和困难，这乃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呢，正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见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他们的人生让我们今天读起来是那样的优美，是那样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都藏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希伯来书11章。上一次呢我们在讲以撒、雅各和约瑟他们祖孙三代的一个信心总结，但是因为我们上次只讲了以撒和雅各。那今天呢，我们想把约瑟啊，这一个虽然在我们灵修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篇幅在思想，我们从希伯来书的视角再来看一下约瑟的信心，究竟从他的身上，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看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神的儿女，他们的信心是如何活泼真实的生长的呢？好，我们先请古柏老师，还是继续将希伯来书11章的22节的圣经呢，再给大家读一次哈。
好的，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好，我们在之前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你的话语是向着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所诉说的、所见证的，在其中你见证你自己的真实，见证你的良善和美好，见证主你是永恒的主宰，主啊。你将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召聚来，你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将你自己启示显明给他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众人也得以亲眼看见你。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开我们的眼睛，但我们总相信认识你是美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持续活在黑暗和瞎眼当中，我们永远看不见你。我们也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我们更看不见将来的盼望。主啊，愿将这样的恩典今天赐予每一个凡谦卑寻求你、真诚愿意在你面前蒙恩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上次我们在谈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聚焦在他们祖孙三代的时候呢，似乎将他们的信心都放在他们人生的最后的一点上，因为我们也是在相信一件事，就是一个圣徒的人生，他的信仰的总结，或者说他信仰最后的一个沉淀，差不多都会在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刻。在这样一个终点的时刻呢，也是他们人生、他们的信仰最成熟的时候。他们所留下的，无论是祝福，或者是嘱咐，甚至他们可能留下的只字片语，都是总结了、包含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信心、最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其实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每个人的人生呢，有可能是漫长的，说经过的环境和事情呢，也是纷繁众多的。但是总括来说，整个的人生它都有一个导演，这个导演是谁呢？这个导演既不是父母，也不是自己，而是谁呢？而是那位在天上的上帝。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看到我们人生的总导演是那位在天上的上帝的话，那么也许，可能只能到你人生将到终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导演把我安放的一个角色是这样的。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是有意的来在这样一个角色当中努力的照着你所知道的角色去扮演去生活，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你也在尽力的扮演，但是这一个人生一幕是真实的，他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也一定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以撒和雅各，他们两个的在他们晚年的时候给儿孙的祝福呢是不一样的，从心态上来说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本来想着照着自己的意思给自己的孩子祝福，但是上帝使这一切并不照人的计划成就，而照他自己的旨意成就。所以对于以撒来说，他只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虽然不是他所愿。那第二个是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很清晰的知道上帝在他众多的儿子、孙子身上，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如何。他也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将上帝的心意和祝福赐给，借着他们赐给他的儿孙。而不管你是主动的或被动的，或是一个顺服的心，或者一个悖逆的心，这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远远高过人。只是当上帝的旨意借着一个人去实行的时候，无论是谁，你都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用耶稣的话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样来说，每一个圣徒在这一棵葡萄树上，我们都扮演着一颗一个一个一个职一个责一个角色是什么？就像枝子一样，是树透过枝子将养分、将养料输送到更多的枝叶甚至花果之上，使这棵树呢能够繁茂昌盛、结果不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也是如此。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约瑟。那为了我们也来看一下作者所聚焦的旧约圣经创世纪第50章22到26节。那我把这段圣经呢也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聚焦了约瑟的信心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在他临死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嘱托，就是临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啊，这是和约瑟活着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的那种生活境况呢是不同的。但是约瑟却在那个时候呢提出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第二件呢，就是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是他所聚焦约瑟的信心的两个点。那我把圣经相对应的创世纪的50章22到26节，给大家读一下。22节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说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当我们读圣经对约瑟晚年临终之前的记载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出现了两次出现了一个词，就是约瑟重复的对已经在埃及的神的子民，以色列的子孙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这个眷顾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当我们想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埃及，正是活在上帝的眷顾当中，因为正在饥荒的时候，上帝差遣了约瑟提前到达埃及，并且在那里成为了宰相，预备了粮食、食物，养活以色列人。当迦南地和埃及全地遭遇大饥荒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在埃及昌盛繁多，大大的生养众多。这当然是上帝眷顾他们的凭据。但是约瑟所提到的眷顾呢，远不止于说现在他们被上帝所养活这件事。他所提的上帝必然眷顾你们。乃是指着上帝必然照着他向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的成就他的应许，也就是说，对约瑟来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不是现在的埃及状况，不是现在的生活状态，而是指着上帝最终应许要在你们身上成就这件事。所以在约瑟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来说，我们看见在他的信心当中所注目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在这里我们在想到，约瑟说：“弟兄们，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每一句话是很宝贵的。约瑟活的年龄并不长，110岁就死了。当然，以色列人。就着当时来说，从外表来看，都是说靠着约瑟来到埃及生活的，对吧？约瑟说我要死，似乎在人看来，约瑟死了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失去了一些保护或者保障和帮助。但是约瑟不是，让他的以色列的儿孙们仍然只记得他为他们做了什么，他成为他们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候，都会数算自己的人生，都会把自己一生的成就、荣耀和作为呢数点一遍，好把自己的名留在自己儿孙们的心目当中，使他们纪念我这一生的成就，使他们常常的念诵不忘。但是约瑟不是这样，约瑟乃是说：“我虽然要死了，但是神必定眷顾你。”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他把人带到哪里呢？他把他的后代子孙，所有是神的儿女们要指向什么地方呢？要指向的是上帝自己。所以对于约瑟来说的话，他同样也在他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经历和认识自己在神的手中不过是一个管道，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过是上帝使用他，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族，保全很多人的性命，使他们得以存活。这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源头，他只是媒介。因此，他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眼睛、眼光始终定睛在上帝那位源头之上，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如今享受的恩典，仍然是上帝的眷顾。而日后你们的生活仍然继续的是仰望上帝的供应，而且上帝必定眷顾你。
不是说今天哦，上帝借着约瑟，借着我曾经帮助你们，那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感谢神，也感谢约瑟，是不是呢？是的，但是约瑟是上帝手中曾经所用的工具，但上帝也会继续再用其他的工具或者其他的方式方法继续来眷顾他的百姓，要让神的旨意和计划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就和实现。所以，对一个真正活在和神、对神有正确认识和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来说，他们的焦点始终不在自己身上，也不在别人身上，而始终在上帝身上，并且他们也一定会尽力的把人引向上帝，使他们知道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真实和重要。既然当我们在看到约瑟临终的时候，能够将他的同胞们的眼睛定睛在上帝身上，那约瑟自己是如何建立与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和认识？他的信心是如何建立的呢？约瑟和雅各人生呢，他们都遭遇了很多的痛苦，对吧？都遭遇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当我们将这父子二人的人生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呢，也是有些许不同的。哪些地方不同呢？我们可以想一下，雅各人生遭遇的很多的挫折、坎坷，多与他自己是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雅各自己的性格、雅各自己的做事方式与风格，也带来了他承受着部分这样的一个后果的过程。但是约瑟不一样。约瑟似乎呢，他也没有像他不像雅各一样有那么多人性当中的一个挣扎，而是在他还没有想过的、没有想到的时候，上帝似乎把他的人生就抛入了一个苦难的一个漩涡或者一个深渊当中。在最近所读的这个圣经神学当中呢，在讲到列祖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也留意到书中呢，观察到一些事情、一些现象，就是当上帝向列祖启示的时候呢，用着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他所提到，当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呢，是有很多超自然的一些方式的，在异梦啊、异象或者直接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话，那中间呢？除了以撒之外，到雅各的人生当中呢，也有很多上帝超自然的向他显现启示说话的方式。但是，当我们来看约瑟的人生的时候呢，你在约瑟的人生记载当中，圣经的记载当中呢，你没有找到一个地方有一次是上帝或者借着异梦或者借着异象这样的方式向约瑟显现、向约瑟说话的。那么，约瑟他没有这些超自然的一些经历，那么他是如何认识神并且信靠神的呢？我想有几节圣经呢，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反复去思想的。创世纪的39章的1到第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中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还有一段是19到23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约瑟手下的事，约瑟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们在约瑟的人生当中，你可以亲眼的看到一双看不见的手，将约瑟推向一个他自己没有预料，但是有上帝已经预知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所借助的工具很多，包括有父亲的偏爱，也包括有兄弟的记恨，但是还有他身边的他所服侍的主人，甚至他主人的妻以及私欲，这些人都在其中。而上帝呢，就仿佛是在一个远处或者是幕后的导演一样，将这些环境都将约瑟放进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使他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经历和认识上帝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要认识上帝，要经历他的存在，要真正与他建立关系，一定要借着一些超自然的经历的话呢，在约瑟身上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如此。上帝可以用超自然的经历来使一个人认识他，向他启示，或者是向他显现，让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来认识他。但是上帝很多的时候，他更愿意使用一切无声的、看不见的一双手来向一个人启示他自己。因此说，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说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的经历才能认识神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错过了很多我们认识神的机会。因为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空间、时间和环境当中，上帝都以他自己的良善和智慧在运作，在行作万事，使你认识他。但是如果我们不留意上帝的作为，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平淡，或者如果你的人生遭遇的很多的事情不如你所意料、你所想的那样，你就会觉得啊，你的人生很糟糕。其实都不然。当我们看圣经当中记载神与约瑟同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记得雅各，当他在伯特利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中上帝向他显现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将与你同在。雅各就醒了。雅各说，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个地方不是别的，乃是天的门神的殿。但是在约瑟人生当中呢，上帝的同在不是指向了某一个地方，上帝向他显现那个地方显明上帝的同在，而是上帝的同在就显明在他的人生遭遇当中。一面我们看到上帝将他抛掷在一个被卖、被弃绝的一个绝望、一个看不到前途的环境当中，另一面上帝又将他的同在如此真实的显明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那请你记得，你不要拒绝上帝将你放置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你不要把认识神当作一种应该是非常轻松和容易的事情。我通过阅读几本属灵书籍，我通过学习一些神学课程，我通过跟着一些好的老师学习，我就能认识神。当然，这些都是大有帮助的。就像约瑟曾经在父亲的身边受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一样，他能从父亲的教导当中能够了解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耶和华怎样创造天地，耶和华怎样拣选他的祖父，怎样拣选他的父亲，怎样在他们这一个家族当中工作，这些都是他所知道的。但是这些神学性的知识可以通过老师或者前辈传承和学来，但是你自己与神建立真正的认识和联系，却不仅仅是借着如此。上帝有时候就像这里所写明的那样，这本来是一个极其不幸的遭遇，是一种让人看起来是很难去理解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几乎看不见上帝的同在，你看不到上帝的掌权， 如果上帝同在的话，上帝为什么会允许他的哥哥们如此胆大，如此行恶，居然要亲手谋害自己的兄弟呢？如果上帝保护他，为什么允许他遭遇这样一个结果，背井离乡，甚至被卖为奴呢？但是恰恰是这种让人看起来没有上帝掌权，也没有上帝同在，是恶人的恶迹成就的方式。然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上帝他默默的同在，他真实的同在就显明在其中。如果你仅仅是一个通过环境来观察上帝的作为，是以人生的顺利与不顺利来衡量上帝同在的一个标准的人的话，那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认识神的同在，你也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我们十分在约瑟的身上十分清楚地看到，上帝乐意把他所拣选的人，他要启示自己给你认识的这个人，是乐意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把你放在其中。但是你如果留心的话，最苦的环境就会成为最甜蜜的环境。如果我们觉得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被卖离井离家，而在一个外族人家里做奴仆，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遭遇的话，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他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喜乐，甚至这样的同在是连他的主人都能看出约瑟的身上是不一样的，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这就是他人生的喜乐与安慰。假如上帝乐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你启示显明他自己，来带领你认识到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很有福的事情，这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不管他是在波提乏的家里，还是后来又被波提乏的妻子所陷害，再次落到更加悲惨的境地当中，竟然被下在监狱里面。如果被卖都觉得人生已经很悲惨，没有盼望，如果被下在埃及的监牢当中举目无亲的话，那看起来人生是整个更加没有盼望的。但是就是在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在最没有亮光和盼望的地方，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圣经特别加了一个转折词，但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就意味着哪怕是最越那么糟糕的环境，上帝来，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更看见上帝的掌权。约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认识神的呢？不是在神学院里，而是在不是人的时候，在坐监的时候，在人生被卖被弃的时候，在那里他真正认识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雅各的上帝也与我，他在这里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方面。接着呢，我们在想，虽然在雅各的人生，约瑟的人生当中没有记载约瑟像他的父亲呢、或者祖父他们有上帝特别的显现，还有他们献祭的经历，但是约瑟对上帝的除了经历上帝的同在之外呢，他的确是对是一个真正活在对上帝主权的一个认识当中。在创世纪45章的4到8节那里，当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第5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以及50章的15到23节，这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兄弟们 仍然心中非常的忐忑，唯恐约瑟再来报复他们。而约瑟对他们是这样说的：“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职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在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经过了从他被卖到相认了，大概经历了20年的时间。这20年的时间，对于约瑟来说，他的人生当中，他的心灵当中，会不会经历有苦毒、怨恨、埋怨呢？我们承认，人都是人，在某些阶段，对于人生的遭遇，不是能够完全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的接受，总是有人自己无法去明白的地方。可是，当他经过这一切，当他回头看见上帝的旨意，怎样一步一步的在他的身上成就，借着他成就和彰显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的约瑟怎样心胸宽广，约瑟怎么有爱心，怎么样赦免饶恕自己的兄弟。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这是人的一个爱心的品格的话，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如果不是约瑟通过上帝的主权来看待他人生的遭遇的话，他是无法接受这一切。因为最亲近的关系，莫过于手足亲情，连手足亲情都到了这般令人无法接受的这种可恶的境地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什么呢？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当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心放在人际关系当中，又特别看重人际关系，尤其是家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最难接受的就是家人、亲人之间的那一种伤害。我可以原谅别人，就是外人加给我的伤害，我能够理解，别人对我的各种的方式和态度，但是唯独我不能接受我自己的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待我。可是约瑟因为认识神，他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整个人生的遭遇的时候呢，他对他的哥哥们这样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得。”一方面，当然他也看出他的哥哥们实在是有悔改的心，对于当年做在他身上的事，兄弟们已经有所悔改。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承认，他认识到，这是上帝差我在你面前来。也就是说，他看他到埃及这件事情，不是哥哥们的坏心眼儿，不是哥哥们的贪心邪恶把他卖来的，是上帝把他差来的。你从这样一个视角再去看待人生这一番经历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了。你不再觉得说，哇，这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对不起我，他们伤害了我，他们一点都不把我这个弟弟放在心上，他们竟然如此残忍对待我。不是的，他看到了上帝至高的主权和旨意就是这样。原来这是上帝差他到埃及的一种方式。如果上帝没有用这种方式，或者用别的方式，也或许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兄弟们也没有任何人想过要把他拆到埃及去。我们不能不去思想，也不能不去接受以赛亚书大概是55章上面说的，耶和华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一样。”我们是无法完全去测透的。整个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像约瑟是隐藏的，像雅各是隐藏的。对于所有参与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的话，对于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来说的话，都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本色出演，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 但是当他们照自己意思去行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却在其中成就了。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约瑟差到埃及。那在我们看来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方式，要把约瑟差到埃及去呢？难道不能够用一种更加光彩的，或者一种更加顺利的方式吗？用我们现在来想的话，那不就是应该让孩子好好的读书学习，然后从初中再考到高中，从高中再进入大学，再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和装备之后，然后再进入到某一个体系、某一个公司或者政府，或者是某一项事业当中，一步步的攀升吗？不是的，那是按着人的一种想法，又或者来说。照着人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人想过会是如此。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借着如此，哪怕人的邪恶也是上帝使用的手段和其中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的人生要你你的你的人生你的生活要生活的开阔宽广。不是单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自己人生的故事和经历，来让自己看起来我能够到达一个怎样的境界来看待人、看待环境，我就可以胜过这一切。而是你必须站在至高上帝的宝座和他的主权来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再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呢，是决然不同的。你不会被这些纷纷扰扰的人间的怨恨情仇所困扰。你更加看到上帝奇妙的事。既然是上帝把我差来的，那我就甘心服在上帝的权柄下。当然，今天我们在回头看约瑟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约瑟的人生让我们看起来最后的结果是美好的。他没有被卖，然后终身做一个奴隶直到死，他乃是在经过奴隶下监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后来做上了宰相。后来得了荣耀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有盼望。假若你我的人生真的是因为某一件特别的事情，导致你人生终身是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你会如何理解来看待呢？我们在经常敬拜当中所唱的有一些很好的圣诗，比如说《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还有像有福的确据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这个圣诗，但大家了解知道这些圣诗的作者是谁吗？她是英国一个女盲眼诗人。她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得了很严重的也不知道是感冒什么，就是发烧。结果呢，因为村里面没有。大概是找不到合格的好的医生，就有一个医生呢给他开了药治，没想到呢这一治呢就落成了这个孩子终身的残疾。他不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是因为那一次发烧生病，又被别人误诊之后是误误药误治了之后呢，从那之后眼睛就瞎了，就成了一个瞎子。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吧？对每个人来说的话，我本来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我的人生就因为这一个人给全部的毁了。但是事实是如此吗？事实并不完全是如此。虽然这一个女孩子终身都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后来都是瞎眼的，但是正是这一个盲眼诗人，却写下来很多首美好的。传承到今天的盛世，直到如今，这些诗歌仍然深深的打动着我们的心，带领着我们的心敬拜神。所以，上帝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差遣你，来使用你，根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希望的是有荣耀的，是快乐的，能让我们心里面好接受的方式，但上帝并不是如此。所以，约瑟。当他真正认识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他反过来是安慰他的兄弟们，让他们的兄弟们也从自己的罪疚当中走出来，让他们也能够站在他所看见的上帝的主权之上，再来看过去的经历。 当然不是他们不需要悔改，乃是说他们真正能够从自己的悔改当中进入到上帝的旨意当中来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更加感恩于上帝的恩典如何超越人的软弱和有限。就如在使徒行传当中，当使徒们在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向他们诉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哇，一下子众人觉得说，兄弟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居然把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所为我们设计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劝勉他们当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如此的成就了，上帝借着你们的手杀了那位义者，那位基督，却借着这位义者的死来洗净你们的罪，使你们能够悔改而得救。因着他有盼望，约瑟的人生正是表达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将士舍命而死，又从死里复活，将这样的救赎恩典和盼望给到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故事，一个救赎的见证。所以约瑟当他只有他自己的人生真正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看待上帝的主权如何超越这一切的时候，所以过去人生的所有的经历就化为了祝福和恩典。所以约瑟在临终之前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岂能代替神呢？每一个受冤屈的人啊，每一个受苦的人都有一种错觉，有一种什么错觉呢？都很容易站在一个道德的审判席上，可以认为我有资格来审判所有伤害我的人，因为所有伤害的我的人都欠了我的债，我都可以有资格来把一个一个的来说一说，犹大当时对我怎么样，你西缅当时对我怎么样，流便你当时做了什么，然后每一个兄弟我都可以一一的对你做道德审判，因为我的确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可是约瑟在他面对他的兄弟们仍然心里不平安，仍然有愧疚和恐惧的时候，他不站在这样一个道德的审判台上，他也不站在这样一个上好像人生我就是中心，我的遭遇使我看到我自己很重要，我不能代替神，因为这一切既然是上帝所主导的，既然是上帝所安排的，他所差遣所成就的事情，我不能代替上帝来对别人，来对任何一个人做出审判，我只能做上帝让我受罪的事。既然你虽然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点不错，兄弟们所做的事情是存着害他的心，没有想过让他去做宰相，对吧？没有想过让他的人生后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拯救，但是神的心原是好，这样一个转折何等的美好。有很多时候你也会寻求啊，我的心灵怎么能得到医治呢？你可能觉得说要得到医治是等着别人向你道歉，是等着别人向你认错，你觉得说啊，我心里得了安慰，我的伤痕得到医治。其实不一定，很多的人虽然也得到别人的也得到别人的道歉，但是你始终根本不能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有在基督那里，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医治，别人的道歉也无法使你真正得医治，除非你看到上帝是良善。当你觉得你的人生受到很多的伤害，你是觉得是别人亏欠了你，是别人伤害了你，但是当一个人就像约瑟一样真正看到我的人生的经历和过去的遭遇不是对我的伤害，而是什么呢？而是出于上帝的良善，神的旨意是美善的，这样一个美善不排除过程当中有人的邪恶，有你所经历的伤痛和苦难，但是上帝的动机，上帝整个的过程，上帝最终的结果都是美，都善，都是你已经得了安慰，你已经。所以当你一个真正活在上帝主权中的人， 你不需要去一一的数点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不需要去比较、去计算，因为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计算哪个人怎么样对待我，我的人生哪些不划算，我获得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等等这一切。一个一直活在计算的人生当中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没有任何的安息。只有当你真的活在上帝的主权以及他的良善旨意当中，你大可以去安息。这不只是说一个人的心态宽广的问题，除非你能看到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是良善的，你也不可能以这样宽广的心来对待人。所以，什么是信心呢？真正的信心，你就是一个仆人，站在一边，站在上帝让你站的地方。所以，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在讲的信心的时候，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仆人，他白天在地里面耕田、干活、种地，很辛苦。然后回到家中之后呢，他还要马上给主人准备饮食，然后给主人摆上，对主人说：“主人，你先吃，对吧？”仆人，而且做完了这些之后，还要对主人怎么说呢？这是仆人应尽的。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这样，信心绝对不会把眼睛放在我的身上。我做了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做了这，做了那，不是。信心就是我就是仆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看待自己的身份，看待上帝所分配给你人生的一切，在其中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本分，而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也不看重自己在其中所做的，因为既然是出于神，所以在约瑟的身上，他能够给予他子孙们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神必定眷顾你们，因为在他的人生来说，他经历了上帝怎样眷顾他的一生，他经历了上帝的旨意怎样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他身上成就，而且是如此的美好。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是如此啊。特别是后来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后来的日子是渐渐的沦为真正的奴隶，是在那里做苦工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约瑟的人生经历岂不是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吗？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允许他们下埃及，也允许他们受到法老王的奴役和辖制苦害，但这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上帝必定眷顾他们，就像上帝必定眷顾约瑟一样，不是让他一直在埃及做奴隶，而是让他最终成为宰相。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一直要做奴隶，上帝要把他们带进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承受那地为业。所以，虽然身在埃及的约瑟，他的人生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平顺的境地，很有成就与荣耀的地步，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所关注的。他所关注的是上帝的旨意。应许如此的成就，上帝的身上成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约瑟让他们严严的起誓。约瑟和他的父亲一样，是非常慎重的，让以色列人的子民知道，不要满足于眼前的舒适和安定，不要想着说我们在埃及现在很好啊，生活得很安全、很富足、很好，不是。神的旨意不是让你们继续停在埃及，神的旨意是带领你们回到应许之地。说当灵修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在想特别是当雅各死的时候，以色列的众子都带着他父亲的尸体回到了那个身体骸骨回到了迦南地，将他父亲埋葬在麦比拉洞的。按说在这个时候饥荒已经过去了，对吧？饥荒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离开埃及，要去回到迦南呢？
我在想，的确，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有他自己的时候。上帝乐意用这样的方式将他的百姓保存在埃及的歌山地，在那里使他们兴旺发达，预备他们日后要从那里出来进入迦南。待他们再次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要站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所以约瑟留下的遗命有两点，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第一点，他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将来，第一，上帝必然眷顾你们，要带你们从埃及出去。”这表明了他对上帝应许的一个绝对的信心和把握。他相信上帝的子民不会一直在埃及，在埃及只是一个阶段，只是一个过程。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也必定以色列人一定会离开埃及，一定会进入迦南。如果他对上帝的旨意没有这样确定的把握和信心的话，那么说这样的话是没有意义，因为对于他来说，他也不知道上帝的什么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按人来说的话，就着人的罪性和软弱来说的话，如果你生活在某一地非常的安逸和舒适的话，几乎也没有谁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去再去寻求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约瑟坚定的相信，上帝既是赐下应许的上帝，上帝也是亲自成就应许的神。人在其中，其实人只能做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而已。第二点，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对于约瑟来说的，他已经身处在埃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最高的荣誉和地位，但是他一点不以此为荣，不是觉得他作为埃及国的最高的宰相，在这里所享受的尊荣就是他人生最高的成就，他人生最大的盼望，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要回到应许地，连我的尸体也要带到那里去，将来你们走的时候，也把我的骸骨一同带到那里去，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所以，不管是从雅各的身上，是从约瑟他们的身上，我们不是看到一种中国人的叶落归根的那种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将他们的人生、将他们的生命与上帝的旨意紧紧相结合的、相联合的一种信仰生活，一种真正的信仰状态。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用新约的话，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是与他一同藏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在他的宝座右边。神的子民在地上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心不是紧紧的被天上的意象，天上的应许和上帝的国度所吸引的话，那么人生在地上有所成就和收获，已经让你觉得差不多了，满意了。但是其实恰恰不然，我们在地上呢，有几种状况和遭遇。一种状况就像约瑟前妻的遭遇，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惨，越来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是后来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平顺。但无论是一种看起来糟糕的苦难的状况，还是一种让我们看起来在地上很顺利、很不错、很发达、兴旺的状况，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的心安心，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就满意了。我们的信仰要么就是只是一种苦难当中的安慰，要么是一种富足当中的祝福和享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这都不是。所有我们的信心都不可能，也不是在这个今生实现的，都不是在这个世界所成就的，而是在那个世界，在天上的家，在上帝那个永恒的应许当中所成就。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的话，人生都是很有限的。就像约瑟所说的：“我要死了，
死是一个我们必然在地上经历的一个过程和阶段，但是死不是我们的结束啊。信心不会随着死亡而结束，信心反倒因着死亡更加的超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整个的生正更归向了那赐生命给我们的神，更安息在哪里。我们的身体仍然在地上等候，等候着什么？等候着基督再来，号筒吹响，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再与身体结合，再与神的众圣徒一同团聚在他的国度当中。所以信心很奇妙，信心很有意义，很值得我们一生去过一种似乎是冒险的生活，是一种让我们觉得我们永远无法测透我们的一生当中将会遭遇什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不管遭遇什么，不管面对什么，我们最终都将归属在上帝的应许和旨意当中。所以在位弟兄姊妹，我们通过以撒、雅各和约瑟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信心的一个成长，那么不管上帝在你的身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你启示，来向你见证他自己的真实，那么请你记得，如果你是被拣选与他有关系的，那么你生命当中所有发生的大小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与神有关系的。有一首诗歌叫每一件大小事情都经主的手量过，是的，每一件事情都经他的手量过的意思是表明他都掌握的细致，每一分毫他都在其中精心的掌握，为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因此，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间，就是在地上的时间，我们不能专心定睛于永恒的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的话，那么当你真的有一天面对人生的终点，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茫然，不知所措，你也不知道该往哪，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如果你在地的日子，你真的是与神同行，活在神的面前，你真实的与他同在的话，那么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眼里是带着永恒的光，那永恒的光将继续指引你直达天上的家，在那里与神同在，等候着上帝的国度最终的降临。所以有几次梦梦也都在问到一个，那旧约上帝的子民在盼望上帝的一个应许成就，是指的一个在地上迦南地这样一个有形的土地，一个有形的国度的成就。那新约我们所盼望上帝的旨意成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是一个有形的，或者是一个无形的呢？其实有一点我们一定要，上帝的应许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上帝所有的最后的成就都是以神自己为中心的。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为中心，你就不可能以上帝的国为中心。如果你不以上帝自己为享受，那你就不可能享受上帝的国。因为上帝的国度最核心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荣耀。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上帝的荣耀和同在借着不同的环境都向我们彰显，好吸引我们，使我们这样专注在他自己的身上。愿主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想到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极其的短暂和有限，但你却借着每一个短暂的人生，在编织主你自己的国度和旨意的成就，在其中每一个经线，每一个纬线，人生每一个的人生遭遇和经历，都是充满了你自己的良善、智慧和奇妙。我们若相信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就相信你旨意所采取的任何成就的方式都是美好的，都是良善的。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也相信，主啊，你并不是残忍的主，你不是那种 好像看起来不会在乎我们任何的感觉，而只求你自己的旨意和荣耀成就。因为我们也相信你的旨意和你的良善是一致的。你通过苦难也好，通过顺境也好，通过任何的方式，当你自己心意显明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的人生与你的旨意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其中彰显的就是你自己的荣耀，诉说的就是你自己的作为。愿你恩待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地的日子能够这样来与你同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